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54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反迫害十五年，世界各地各界声援；反迫害十五年，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继续呼唤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受迫害的案例；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清真相报道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恶人路、人心与因果等；时事评论：迫害法轮功的高官现在是什么下场？在新闻之后是修炼园地栏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7月18日至24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反迫害十五年，世界各地各界声援。1999年7月20日，中共江氏政治流氓集团出于私利发起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十五年来对这群善良民众的迫害，其程度之惨烈，手段之残暴，人数之众多，令人神共愤，天地不容。十五年来，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面对中共淫威与暴政和蒙蔽民众的仇视与不解，无畏无惧，无怨无悔，秉持真善忍的精神，走过了和平理性的和平反迫害历程，让全世界人民逐步了解了真相，令迫害者惶惶不可终日，害怕终将偿还血债，受到正义的审判。
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问题委员会主席、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布朗和联合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7月21日发表声明，敦促中国政府停止对法轮功的人权迫害。声明中强调，中共官员必须明白，对法轮功学员的肆意拘禁、酷刑折磨、精神迫害和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这么干势必要遭到报应。史密斯议员说，这些都是严重侵犯人权的罪行，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涉案的中共官员必须对此承担责任。对法轮功长达十五年的迫害该结束了。布朗主席说，中国越早开始保护人们的基本自由，对中国和中国人越好。
7月17日下午，美国东部1000多名法轮功学员以及各界支持者在首都华盛顿 DC 国会山西草坪举行集会，呼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长达十五年的残酷迫害。多位美国国会议员和非政府组织代表到场声援。集会后，在市中心的主要干道上举行了盛大游行，很多在这个世界政治中心的工作人员和游客因此而进一步了解法轮功真相。
罗斯莱赫蒂宁是国会外交委员会资深议员，多年来他一直参加华府720反迫害大集会，几乎每次他都早早到会。他在集会上说，十五年了，中共依然持续着对法轮功学员系统的残酷迫害。之所以年年到会，是因为我们共同发声，就可以在制止迫害中更进一步， 之所以到会，是因为我们要让中共北京知道我们在关注，我们在谴责。我们知道中共在假手官媒，散布谎言，诋毁法轮功。我们知道中共恶劣的人权记录，尤其是在迫害法轮功中的种种法治罪行。
国会众议员达纳·罗拉巴克也是国会外交委员会资深议员，同时他也是欧洲、欧亚和新型威胁事务小组主席。他多年来一直为法轮功学员发声，他在本次发言中呼吁彻底抛弃共产主义和专制独裁。罗拉巴克议员非常感谢法轮功学员一次次的来到华府呼吁，他认为法轮功学员是在为全世界人的权利呼吁，你们不只是反对针对你们而来的暴行，而是在为所有中国人乃至全世界的人呼吁，我感谢你们，与你们站在一起，我们会一起看到迫害终结的一天，当有一天中共政府独裁者不能再迫害你们的那一天。
自由之家全球项目副总裁克洛伊·施文克出席了集会并发言说，当自由之家在2001年为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颁发国际宗教自由奖时，我们就和全世界各角落那些维护与呼吁人类基本权利的人们站在了一起，因为没有比维护自由信仰更重要的事了。他说，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从15年前持续到现在，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被自由之家清晰记录下来，被美国政府记录下来，被国际大社记录下来，被全世界各个人权组织记录下来。
17日下午，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宾夕法尼亚大道上，法轮功学员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吸引了这个世界政治之都上班族和游客的目光。法轮大法红传世界，千古奇冤，法轮功受迫害，以及九评共产党，退出中共保平安等主题引发人们的关注和思考。当夜幕低垂，美国国会山与华盛顿纪念碑之间的国家广场上燃起了点点烛光，上千名法轮功学员手捧蜡烛静静地端坐，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大陆法轮功学员。
当天中午，加拿大首都渥太华法轮功学员聚集在中使馆外呼吁制止中共迫害。来自多伦多的法轮功学员李哲在集会现场呼吁释放在国内被非法关押的父亲李小波。因修炼法轮功被中共迫害，从2004年至2012年，李小波被非法关押长达八年，遭受了巨大的肉体折磨和精神摧残。2012年被释放后，因发放真相资料，于2014年再度被警察绑架，目前被非法关押在成都市龙泉驿看守所。大赦国际加拿大主席阿里克斯尼夫和加拿大前资深国会议员、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到场声援法轮功并演讲。尼夫发言说，这场15年前根本不该发生的迫害现在必须结束，总有一天这将被认为是可耻的和不可接受的。15年的虐待是一个极大的危机，这是世界上关心人权的人们的耻辱和尴尬的来源。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在这里集会，我们再次非常强烈敦促要求中国政府停止这场迫害。
7月16日，英国法轮功学员在英国国会大厦前举行集会，纪念法轮功学员反迫害15周年，向民众讲法轮功真相，呼吁英国及全球各国政府和社会各界民众携手共同制止迫害。当日中午时分，国会议员朱利安·刘易斯先生来到活动现场表示支持，并在反活摘征签表上签名。国会议员玛丽·格林顿女士下午在国会大厦外的人行道上遇到了正在发真相传单和征签的法轮功学员，她主动接过征签板说道，我知道法轮功，我要签名。国会议员理查德·格雷厄姆先生是英国国会中由各党派成员组成的中国小组的主席，在当天傍晚下班回家的路上来到活动现场与学员握手交谈表示支持。当天早些时候，组织这次活动的西方学员应邀到中国小组办公室面谈，介绍法轮功真相和法轮功学员反迫害诉求。
同一天，爱尔兰国会议员莫莉·奥苏利文和谢莫斯·希利来到法轮功学员反迫害15年的集会现场发表演讲。 爱尔兰多位国会议员、参议员、郡议员也纷纷来信表达他们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强烈谴责，以及对法轮功学员15年来一直坚持不懈反迫害的支持和赞赏。参议员大卫·诺瑞斯说，虽然我非常希望今天能与你们在一起，但是我正在从一个生死相关的手术后休养，我很高兴我能够加入支持你们的呼吁。法轮功的信仰真善人得到尊重，我相信没有一个政府会觉得这些信仰具有威胁性。我呼吁中国政府尊重法轮功学的人权，并释放因为信仰被关押的良心犯。我愿意借此机会感谢法轮功学员们，他们为了这些有价值的事业而不知疲倦地努力工作着。
7月9日，欧洲委员会部长理事会颁布新公约，立法禁止人体器官贩卖，呼吁所有国家都来签署公约，要求各国政府立法将非法摘除人体器官定为刑事犯罪，以便更有效地起诉贩卖器官者，切实地对贩卖人体器官的行为定罪，并依法惩罚罪犯。
7月20日下午，在台湾101大楼信义广场前，1300位法轮功学员以“拯救善良，结束迫害”为主题，展开720反迫害大游行，揭露中共反人类的迫害罪行，呼吁解体中共，制止活摘器官，结束迫害。台湾民众对法轮功学员表示：“加油，我支持你们。”队伍行经的101大楼，不仅是国际金融中心，台湾著名景点之一，更是大陆游客必到之处。当声势浩大的天国乐团带领游行队伍行经101时，聚集在那里的大陆游客都睁大眼睛愣愣地看着。
当夜幕缓缓垂降，台北法轮功学员们和各界善良人士纷纷席地而坐，捧起烛光，在台湾总统府前的凯达格兰大道举办720烛光悼念记者会，悼念15年来用生命捍卫真理被中共迫害致死的中国大陆同修。支持法轮功的各界代表纷纷上台发言，除了对法轮功学员这15年来不屈不挠反迫害的精神致以崇高的敬意外，也纷纷谴责中共惨无人道活摘器官的邪恶暴行。他们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并大声疾呼国际社会和台湾民众要认清中共邪恶本质，勇敢地走出来，选择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立法委员尤美女表示，对于中共活摘器官的酷刑以及反人类罪应该要予以调查，对犯案人员严厉谴责。她并要求台湾政府，对于曾经迫害法轮功以及活摘器官的人，我们要不接待也不欢迎他们入境。
中央研究院研究员黄国昌教授对法轮功学员展现的勇气和决心表达肯定与敬佩。法轮功学员即使遭受这么残酷的对待，这么惨无人道的迫害，他们从来没有放弃，从来没有投降，他们从来就不会为了私人的利益而出卖更重要作为一个人的核心价值。为了这个，我要向所有不仅是在台湾还有在世界各地敢勇敢站出来反对中共集权暴政的法轮功学员致上我最深的敬意。
中国流亡作家袁宏斌教授指出，中共暴政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贪官污吏集团。他认为，从中共统治中国的那天开始，东亚大陆的十几亿人民就有一个梦想，就是摆脱做中共暴政政治奴隶的地位，做一个自由人。他并表达对学员的敬意。从梦想到现实的路是用困难艰苦铺造的，是需要许许多多仁人志士用生命和鲜血做牺牲。伟大的法轮功修炼者就是这群仁人志士中最值得尊敬的一群，特别是为了坚守自己的信仰与中共暴政进行不屈不挠的抗争，为了维护人类精神信仰自由的权利，在中共暴政下去世的法轮功修炼者们是中国历史上最值得尊敬的仁人志士。
台湾法轮大法学会理事长张清溪教授发言时说，在中共最嚣张，在法轮功遭受艰难的时刻，任何对法轮功学员的支持和帮助，我们都诚心感谢，并祷祝上苍赐予你美好的未来。
反迫害15周年，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继续换良知。720前夕，香港法轮功学员7月19日在北角区举行全球联动制止迫害的集会游行，谴责中共犯下群体灭绝罪以及反人类罪，呼吁解体中共，结束迫害，法办元凶。下午1点半，近千名法轮功学员组成的游行队伍分为解体中共，结束迫害，和平理性反迫害，扬正气驱妖狼，九平神威天灭中共，彰显良知解体恶党，以及法轮大法好等六个方针。由天国乐团领头，从港岛区的北角英皇道游乐场出发，沿着港岛区英皇道、轩尼诗道，途经闹市铜锣湾、湾仔，前往金钟政府总部。行人游客纷纷驻足观看，或拍摄游行队伍及标语。
游行队伍约于下午3点半抵达终点金钟政府总部之后，紧接着举行集会，香港多位立法会议员到场支持。不能亲自出席的多位大陆、台湾和香港人士通过录像或录音发言声援，同时谴责中共的残酷暴行。
继19日游行集会后，近千名法轮功学员20日在港岛九龙闹市中心再次举行反迫害大游行，呼吁解体中共，结束迫害，法办元凶。游行之前，上午9点多，数百名法轮功学员身着法轮大法好黄色上衣，齐聚湾仔金紫荆广场前的海堤岸旁打练功，向世人展现法轮大法的美好，场面壮观。
7月19日，澳门法轮功学员于下午在玫瑰堂步行街举行集会，向澳门各界民众及大陆游客讲述法轮功真相，并协助大陆民众退出中共党团少先队。晚上，法轮功学员举行烛光夜祷，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大陆同修。
7月20日，法国巴黎埃菲尔铁塔下游人云集，法轮功学员在铁塔下的人权广场举行集会，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并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展示法轮功功法，征集签名反对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呼吁人们把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告诉自己身边的人，早日停止在中国发生的这场史无前例的迫害。
德国慕尼黑地区的法轮功学员7月19日和20日连续两日在市中心和中领馆前举办活动。活动负责人聂松女士表示，从99年到今天，中共邪党对法轮功的迫害一直没有停止。海外的学员跟国内的弟子是同一体的，只要迫害不停止，我们就会向世人讲清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
7月19日，奥地利法轮功学员和周边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部分法轮功学员以及欧洲天国乐团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集会游行，呼吁关注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长达15年的残酷迫害。奥地利国际人权协会主席卡特琳娜·格雷布女士来到集会现场，她在发言中说，当听到法轮功学员信仰的真善人三个字时，就知道他们是最和平、最祥和的修炼团体。我们不能对这场迫害视而不见，站出来制止这场残酷的迫害，这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最好的武器就是一支笔，每一个在停止迫害的征签表格上的签名，就像发出去的和平的一枪。
瑞典部分法轮功学员7月18日至20日在首都斯德哥尔摩市中心举办一系列反迫害讲真相活动。意大利部分法轮功学员7月19日、20日两天汇集到罗马，在梵蒂冈大教堂广场举办讲真相活动，特别是向大批从中国大陆来的游客讲述法轮功的真相，并劝他们三退。一位带团的领队在听了法轮功真相后，欣然地退出了党团组织，并说，昨天我在这儿也听过了别人给我讲述了相关内容，你们真的让人敬佩，谢谢你们。
包括美国、加拿大、澳洲、新西兰、日本等国的法轮功学员7月19日、20日再次在当地举办各种活动，抗议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呼吁解体中共，结束迫害，法办元凶。
阿根廷警方护送法轮功学员，逮捕中使馆官员。2014年7月18日开始， 中共党魁习近平到达阿根廷做4天的访问。当地法轮功学员在习所住的喜来登酒店、总统府和国会都举行了活动，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法办迫害法轮功的江泽民集团。尽管当地的法轮大法学会已经向酒店所属的警局、内政部、法院告知法轮功学员的活动，但当学员拉起法轮大法好，立刻停止迫害法轮功等横幅，并开始在习住的酒店门前的行人道上派发真相资料时，中共雇佣的当地华人超市协会及福建同乡会打手们也陆续赶到。阿根廷法轮大法协会负责人傅女士表示，在光天化日下，中共的打手和官员与警察发生冲突，疯狂殴打阿根廷人，使所有在场警察、官方人员和路过的行人无法接受，而中共的破坏行动最终都失败了。
阿根廷警方隔离中共打手，护送法轮功学员。傅女士介绍，18日中午11点左右，中共的打手们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恐吓，说你们马上就不能待在这里了。中共雇来的打手试图强行抢走法轮功学员的横幅，阿根廷警方要求中共打手退到酒店车道入口处。打手们向警察抗议，但警察认为横幅没有任何不好的内容，并强制威胁法轮功学员的打手们退到酒店车道入口处，让学员们继续发资料。中共的打手们几次试图抢法轮功学员手里的横幅都没有成功。傅女士说，中共阿根廷大使馆的一位副武官来到现场，此后一群中共打手强行撕破数个横幅。阿根廷警方在目睹其暴行后非常惊讶，随后警方派来大批武装警察保护法轮功学员自由言论权，在华人打手和学员之间排好队伍，要求中共打手不得靠近。当习近平的车队快到时，中共大使馆副武官用手势下令，一群打手立刻冲过来强抢法轮大法好等黄色横幅，他们暴力推开阿根廷的警察，和警察发生冲突。阿根廷警方使用木棍将中共打手隔开。此时习近平的车队到达，车子的速度慢下来，看到法轮功学员高举横幅和高喊法轮大法好的场面。7月18日下午，阿根廷总统和习近平在总统府会面。当得知法轮功学员将去总统府外请愿后，阿根廷警方特意派两位警察骑摩托车护送法轮功学员到习近平车队的必经之处，并派警员就地对法轮功学员保护。阿根廷警察在现场命令中共华人打手不得靠近。习近平的车队路过，近距离地慢下来，看到了阿根廷学员和平请愿队伍和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等现场横幅。
警方逮捕中共大使馆副武官。7月19日，阿根廷副总统在国会接见习近平。当地法轮功学员一早就到国会前摆放横幅。在经历前两次和中共打手的冲突后，阿根廷防暴警察再次布置阵容，保护法轮功学员，并将中共打手特务和法轮功学员分开。中共大使馆的副武官组织其他打手特务手持红旗，强行要突破警方的防线，直奔法轮功学员。最后，阿根廷警察将中共大使馆副武官逮捕。警方向法轮功学员透露，虽然此人是中共的外交官，但也要将其逮捕。
下面，请听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吉林省长春市孙百芳、杜和、武桂春、刘桂云等至少十多位法轮功学员，7月18日被警察非法入室或者在回家路上家门口绑架。目击者说，在吉大寺园当天上午七八分钟之内，就看到大概有十名法轮功学员被警察劫持去体检。农安县当天就有刘林、谭大峰、高占英等八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非法抄家。
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市苟市镇孙耀廷、孙梦良、凤琴、素改等七位法轮功学员在7月20日晚被警察非法抄家绑架。
四川眉山市谢凯勋、祝群华、万武、王学珍、谢克军、黄小丽、黄满娥、祝增荣等十多名法轮功学员7月7日被非法抓捕和抢劫，有的家人、亲属、子女也被暴力绑架，他们的私人财物如电脑、打印机、刻录机、大法书籍、真相资料、光碟、纸张、用具、用品以及私人现金、存款卡等都被抢走。中共当局操控国安、国保、610、公安、特警以及各地派出所、中共乡镇干部等，于当天上午11至12时左右，对当地法轮功学员进行了有预谋、有组织的暴力抓捕和非法抄家。
甘肃女子监狱疯狂迫害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在强迫转化过程中打伤打残多位法轮功学员。兰州市法轮功学员卢月玲被非法关押在甘肃省女子监狱不到三个月时间，竟然被打断右胳膊与右腿。法轮功学员程杰的脸和双臂被摧残变形。据知情人说，敦煌的法轮功学员吕桂花在强逼转化时被打残废了，同时精神也出现了失常，现在仍在大沙坪康泰医院继续被折磨与迫害。同法轮功学员盛春梅、韩秀芳、韩仲翠、陈杰、吕桂花、吕英霞等40多位法轮功学员每天每时都被女子监狱的恶徒殴打折磨，各号时惨叫声时时不断。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15年来，中共法院误判法轮功学员黑幕。1999年11月13日，中共江泽民集团以官方名义首开对法轮功学员的非法司法审判，四名海南法轮功学员分别被判2至12年徒刑。15年来，中共当局迫害法轮功一直借用着法律的名义，胁迫着大陆行政与司法机构非法庭审、非法判刑，但一直操纵舆论欺骗人们他是在依法执法。截至到2014年6月30日，据民会网积累的信息来源进行不完全统计，15年来至少有8775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庭审判刑。非法判刑借口种类：一、北京上访；二、讲真相；三、学习班、洗脑班、敏感日等指派性非法抓捕；四、不明真相者举报；五、集体学法、交流、练功等修炼行为；六、正常的日常生活行为；七、针对资料点的破坏；八、法律起诉相关事宜；九、网络；十、无故。法轮功不违法，无罪。恰恰相反，中共江泽民集团在迫害法轮功过程中，不但违反中国现行的法律，而且违反了国际法，包括中国已经加入的国际条约，犯下了大罪，这些罪行必将受到追究。
吉林省农安县傅桂华被非法判刑，女儿上诉。2014年6月6日上午，吉林省农安县法院欺瞒律师家属秘密将非法关押了一年的傅桂华从长春市第三看守所劫持到农安县法院，庭审仅十几分钟，非法判傅桂华三年。近日，傅桂华已上诉。傅桂华的大女儿于建立因中共对母亲的不公正待遇和迫害，控告吉林省农安县一审法院知法犯法，滥用职权，破坏法律实施。
妄图再次绑架，青岛市莱西警察围困六旬妇女。2014年7月17日上午7点半左右，几名莱西警察到城区法轮功学员陈美春家敲门撬门，妄图再次绑架陈美春。陈美春不配合他们，始终抱着救度他们的心，跟他们讲真相。一个警察说：“ 宪法规定不让练就不能练。陈美春说，宪法规定信仰自由，你们不要再参与迫害法轮功了，给自己积点德，不要当共产党的陪葬。你们家也有父母妻小，你们的父母也希望你们平平安安的。薄熙来、王立军的下场就是迫害法轮功遭的报应。警察围堵近两个小时才离开。
严正声明，本周282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44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副局长找我要退党，黑龙江来搞。我在机关单位工作，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练法轮功，所以无论在哪儿，我都要用大法严格要求自己。我们单位每天除了几位局长和各个办公室头正点上班外，其余的不管几点能来就是不错的了。但是我是大法修炼者，一言一行都用大法衡量自己。每天我都正点上班，第一个到办公室，把五个办公桌椅和地都擦一遍。单位卫生间臭的脏的无法再用了，我自己买来刷子洗洁精把卫生间清洗干净。当时单位同事有看见的，站在卫生间门外感动地说，法轮大法好，这样给我向他们讲真相劝三退打下了基础。为了讲大法真相帮助他们三退，谁家有事我尽量都去参加，所以我单位的人几乎都三退了。因为是机关单位，中共党员多，我都是一对一的单讲，局长也都三退了。有一位副局长，我还没来得及去给他讲，他不高兴了，急得到我办公室来找我说，我找你来了。我说，局长找我有事吗？他说，你为什么不到我办公室给我退党？我当时很惊讶，因为我办公室有五人办公。我说，局长不是开玩笑吧？他说，不是玩笑。我说，那我给你起个化名。他说，用真名，用某某某给我退了。他自己说自己的名。当时场面气氛非常祥和，我办公室的几位同事也都跟着高兴。临走副局长说，哪天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有事跟你说。隔了一天我去了他办公室，他说他在农村乡镇任书记时抓过打过法轮功弟子，听说要遭报应的，咋办？我让他写了郑重声明，他严肃认真地写了。
人心与因果，念法轮大法好，先天聋耳听力正常。黑龙江来稿。我的小女儿是一名教师，2013年2月早产，才七个月生下一个男孩。孩子生下后抽搐发烧，情况很危险，送往旗帜医院救治。经过抢救，孩子脱离了生命危险，住了40多天院才回家，花了六七万元。三个月后又发现孩子经常发愣，而且听不到声音，去医院检查确诊为先天性耳聋、先天性心脏病，大夫说没法治了。俗话说十聋九哑，如果治不好将来很有可能变成哑巴，全家人急得不知所措，没钱不说，就是借钱也治不好啊，怎么办呢？女儿女婿来我家和我商量该怎么办。我是1999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通过修炼好多种病都不治而愈了。我告诉他们回去后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只要相信大法就会有奇迹发生的。回去后女儿全家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时大声念。一个月后医院检查，孩子好多了，还有一只耳朵不正常。又过了一个月再去医院检查，孩子的听力全都正常了。大夫说先天性的耳聋怎么能治好呢，真是奇迹。全家人更是高兴得无法言表，逢人就说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治好了孩子的病。小女儿去单位上班，同事都询问孩子的事， 他就告诉同事，我妈妈练法轮功，告诉我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念好了，一分钱也没花。我的大女婿也是一名大夫，他以前对大法半信半疑的，通过这件事也完全相信了。他说先天性耳聋是很难治好的，不但好了，还好得这么快，没花一分钱，真是奇迹。通过这件事，好多亲戚朋友都相信了法轮大法救人的神奇功效。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迫害法轮功的高官现在是什么下场？1999年7月20日，中共当权小丑江泽民一手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运动。如今已整整15年过去了，在这15年里，中共江泽民集团也曾张狂于一时，但善恶终有报，做坏事一定要偿还。本文对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高官遭受恶报的情况做个简单整理，让人们看一看这些参与迫害的高官如今是什么下场。
一，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协党政治局常委一级高官的下场和处境。1999年7月，中共独裁小丑江泽民一意孤行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运动。当时的中共第15届政治局常委七人中，只有江泽民一人主张迫害。后来，江泽民欺骗利用了李兰清当他的帮凶，担任迫害法轮功专职机构610领导小组的组长。但是，李兰清并没有捞到什么好处，只当了一届常委就黯然退休，而且还因为迫害法轮功的罪行而在海外被起诉，在国内被追究则是迟早的事情。
中共第16届政治局常委2002至2007年共9人，其中贾庆林、曾庆红、黄菊、吴官正、李长春、罗干6人都属于江泽民集团，因为卖力迫害法轮功而被江泽民插进这一届中共政治局，以维持对法轮功的迫害。其中担任中共政法委书记的罗干则是江泽民下台后迫害法轮功的前台总指挥，这6人后来都因迫害法轮功而在海外被起诉。2007年6月2日，黄菊在北京病亡，死时69岁，连一届常委都没做满就遭受到恶报。2014年上半年，有传言说作为江泽民军师和大总管的曾庆红已被软禁和立案调查，贾庆林则被传言已被抓捕查处。不管这二则传言是否属实，他们被查处遭受恶报则是迟早的事情。
中共第17届政治局常委2007年至2012年也是9人，其中贾庆林和李长春继续充当江泽民的帮凶，而周永康则是江泽民安排接替罗干的迫害法轮功的前台总指挥，也是最残酷迫害法轮功的四大元凶之一。其他三大元凶为江泽民、罗干与刘晶，他的迫害罪行极其严重，以致在海外多个国家被起诉。2014年抓捕周永康的消息虽未正式公布，但此事却已举国皆知，并且得到多方验证。例如他的多名秘书和他在政法委系统、四川省和中石油的众多下属、党羽都已纷纷被公布查处。周永康被抓捕，表明江泽民集团高官被清算、遭恶报正在加速到来。
中共第18届政治局常委2012至2017年共7人，其中郁正生因参与迫害而被追查国际通告追查，张德江、刘云山和张高丽则是江泽民集团成员，是卖力迫害法轮功的帮凶，他们三人都因迫害法轮功而在海外被追究。他们在国内的处境也极为不妙，他们妄图继续执行江泽民集团的迫害政策，罪行累累，失尽民心。新一届中共领导层多数人都不愿继续背这个黑锅，所以他们面临的一定是被清算的下场。
二，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协党政治局委员一级高官的下场和处境。中共第16届政治局委员陈良宇 曾担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是江泽民集团的重要成员，也是被江泽民选中要培养成接班人的第一个重要人选。江泽民是从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的任上直接当上中共总书记的，陈良宇也妄想步其后尘，因此积极追随江泽民，卖力迫害法轮功。但人算不如天算，也因为陈良宇过于骄横，连中共党内的很多人都看不惯他的恶行。2006年9月24日，陈良宇被免职并立案检查。2008年4月11日，陈良宇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陈良宇入狱是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遭受的一大恶报。中共政权中不想背负迫害法轮功的血债的领导人，以腰斩陈良宇的方式，使江泽民集团面临断后的下场。
中共第十七届政治局委员薄熙来是江泽民集团选定的继陈良宇之后的又一个接班人。薄熙来残酷迫害法轮功，组织活摘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在大连建立尸体工厂，其残忍、其罪恶堪与周永康、罗干、江泽民等迫害元凶相比。江泽民集团的如意算盘是2012年将薄熙来扶上中共十八大常委的位置，由他接替周永康出任中共政法委书记，继续执行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然后用两年的时间，即到2016年通过政策等非常手段，由薄熙来取代习近平成为中共总书记，从而恢复江泽民集团昔日的权势。但人算不如天算，多行不义必自毙。2012年初，薄熙来的下属、迫害法轮功的主要帮凶、曾任重庆市公安局长的王立军叛逃至美国驻成都领事馆，这就是轰动一时的王立军事件。此后不久，2012年4月10日，薄熙来被停职。2013年9月22日，薄熙来被判处无期徒刑。薄熙来入狱是江泽民集团第二次断后，从此江泽民集团再也没有恢复元气的可能。
中共第十七届政治局委员徐才厚、郭伯雄，官至中共军委副主席，是江泽民安插在军队里的代理人。他们二人也是卖力迫害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的主要凶犯。2014年6月30日，在中共七一前夕，徐才厚被正式公布立案查处。七月份有传言说郭伯雄男扮女装出逃被抓获，不管此消息是否准确，但郭伯雄处境危殆那是一定的。
中共第十六届政治局委员刘奇曾担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因迫害法轮功的罪行在海外被起诉。2004年12月8日针对法轮功学员对刘奇的控告，美国北加州地区法院法官威尔金确认地方法官的裁定报告，判决刘奇有罪，要求他为管辖下的警察所犯的迫害法轮功的酷刑和反人类罪行负责。另外，刘奇本身就是巨贪。
中共第十五届政治局委员丁关根曾主管中共宣传，因迫害法轮功的罪行在海外被起诉，他于2012年7月22日死亡。
三、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协党、中央委员以及高官的恶报举例。中共第十六届、十七届中央委员刘京，在担任公安部副部长期间，被江泽民集团指派担任迫害法轮功专职机构610办公室主任，主管迫害法轮功的日常工作，一切迫害行动实际上都经过刘京之手。刘京成为实际执行迫害政策的第一人，是江泽民集团迫害运动的第一打手，因而成为迫害法轮功的四大元凶之一。刘京罪恶滔天，现已遭受恶报。他不但因迫害法轮功的罪行被国际起诉，而且患上癌症，生不如死。
另一个典型例子是李东生。2014年6月30日，中共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说，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原副组长、610办公室主任、公安部原党委副书记、副部长李东生因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立案审查。这表明习近平权力机构中的大多数人不想为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的罪行背黑锅。
再一个典型例子是苏荣。苏荣曾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几届中共中央委员，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他因卖力参与迫害法轮功，终遭恶报。2014年6月14日，苏荣涉嫌严重违法接受调查。十年前，时任中共甘肃省委书记的苏荣因参与迫害法轮功，于2004年11月访问赞比亚期间被法轮功学员起诉。当他接到法院人员送来的传票时，吓得惊慌失措。经过十天的藏匿和逃亡生活后，才回到中国。十年后，苏荣成为第一个落马的国家级官员。
中共中央委员一级因迫害法轮功而遭受恶报的高官还有很多，例如万庆良，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中共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2014年6月27日被抓捕查处。程伟高，中共河北省委书记、中央委员，2003年8月遭恶报被撤职。刘方仁，中共贵州省委书记、中央委员，2004年6月遭恶报被判处无期徒刑。罗清泉，中共湖北省委书记、中央委员，遭恶报患癌症。张国光，湖北省长、中央委员，2004年12月遭恶报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田凤山，国土资源部长、中央委员，在担任黑龙江省长期间卖力迫害法轮功，2005年12月遭恶报被判处无期徒刑。李春城，原四川省委副书记、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周永康团伙重要成员，2012年12月被查处。王永春，原中石油集团副总经理、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曾庆红石油帮重要成员，2013年被查处。蒋杰敏，原国资委主任、党组副书记，曾任中石油董事长、中共中央委员、曾庆红石油帮重要成员、江泽民集团重要成员，2013年9月被查处。
四，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协党副省级、部级以上其他高官的恶报举例就更多，在此就不列举了。
五，首恶江泽民目前的处境和面临的下场。发动迫害法轮功的首恶元凶江泽民，近年来不但身患恶疾，痛不欲生，而且心惊胆战，惶惶不可终日，时刻都担心自己会被抓捕、查处、清算。
在国内，现在很多人都知道江泽民及其儿子江绵恒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一贪。更重要的是，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历时15年，耗尽国力，罪恶滔天。而且江泽民为了维持迫害政策，死死抓住权力不放，不断干政，因而在中共党内广泛树敌，失尽人心。很多人早就想将江泽民绳之以法。
在海外，江泽民因犯下反人类罪、酷刑罪和群体灭绝罪及卖国等罪，而在数十个国家和国际机构被起诉。全球正义人士已组成全球审江大联盟，全球诉江案不断取得进展。
江泽民的伪装正在层层剥落，其罪恶真相也在不断公开，其权势正面临最后丧失。越来越多的中共官员选择远离江泽民，脱离江泽民集团，怕成为打虎和清算的对象。
结语：远离罪恶，三退保平安。每天打开新闻，都能看到有高官落马的消息，落马官员的数量越来越多，频率越来越高，级别也越来越高。
在中共协党中央一级高官频繁落马的同时，各地的官场也频繁地震。四川、江苏、新疆、云南等官场地震尚未平息，最近广东、天津官场又出现地震。中共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被抓捕查处，一连串的官员即将被波及。
各系统的官场也频繁地震，政法系、石油系、三峡工程都成了查处的重点。许多官员都讲，现在当官已经成了高危行业。
在这样的环境下当官，如何才能保平安呢？只有远离江泽民集团，才能远离罪恶；只有退出中共党团队，才能净化自己的灵魂，获得新生。
还在参与迫害的必须立即停止，才能摆脱可怕的下场。犯下迫害罪行的必须弥补自己的过失，挽回造成的损失，才能减轻罪责。天理昭彰，法律无情，请珍惜生命，选择光明。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下面请听河南地区大法弟子的文章，发自内心的一念，放下生死。2007年夏天，我的腿部突然出现了5-6处平底大小的紫斑，我姐知道后非拉着我去医院检查不可。她对我说，咱姨得败血病前就是这个症状，从发现到去世都没超过3个月。我心里说，我是大法弟子，我有师父管，其他的一切安排都不要。检查结果一出来，我姐当时就慌了。医生说，她的血小板已经没有了，得败血病只是一瞬间。我当时心里很平静，我想起了师父的话，放下生死，你就是神，放不下生死，你就是人。美国法会讲法，纽约法会讲法。我在心里说，啥败血病不败血病，我是放下生死的神。家人异常惊恐，拉着我到大医院拿药，我不去。丈夫哭着说，你就只当是为了这个家，为了我和孩子。我说，你听说过得了癌症治好的病例吗？要是这样看下去，不但我的病好不了，咱这个家也得倾家荡产。我要按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啥事儿没有，我这个人保住了，咱这个家也会越来越好。他哪里肯医，每次都逼着我吃药，我确实没法子。他给我药我就接着，趁他不注意我就把药装到口袋里。不吃药身体也没有好转的迹象，晚上睡觉邪恶在梦中吓唬我，你这是癌症。我就说，你别想让我接受你的安排，我有师父管。醒来我就想，不管我的生命什么时候结束，只要活着我就要救度众生，所以照常去发资料。那时我的腿都肿了起来，有平时的1倍粗，腿上的紫斑比以前还重了些。我丝毫不放在心上，再高的楼我照样上去发。脑中一有败血病的念头，我立即清除，心中发出的那一念从来没有动，我就是放下生死的神。后来败血病的症状完全消失，丈夫看着检查结果说，还得相信科学吧，练功能练好吗？我把平时积攒的药全都给他拿了出来，说，你拿的药我一片都没有往嘴里搁。他很吃惊，你真那么相信法轮功，就一点不怕死？我说，这就是我放下生死的见证。闯过去。我们全家人对大法更相信了，对我修炼非常支持。一次我们5个同修开着车去临近的一个县城发资料，路上遇到警察检查，警车正停在路中间，分明是冲着我们来的。路很窄，车极难从两旁的空隙穿过。驾车的同修说，看样子过不去了。这时已经有2个警察一边一个靠近车门，就等着车停下后拉车门呢。后面的3个同修也慌了，因为车上很多大法资料。我坐在副驾驶的位置，脚旁还有2大包9瓶共产党。我脱口而出，发正念，闯过去。后面的1个同修说，快升起车窗。开车的同修一打方向盘，紧贴着警车就开了过去。警车随后赶来，我们发出强大的正念，绝不允许邪恶对我们迫害， 彻底清除干扰我们救度众生的一切邪恶因素。前面是一个集市，人很多，可是我们的车所到之处，人群自动的分开，车子一过，人群立马又合上了，那警车鸣着警笛，可就是开不过来。过后我们交流，同修说，我当时那一句话很有威力，大家一听心就沉了下来。我说，我感到那一句就是从我的心底发出来的，非常有力。我肯定能出去。去年我和几个同修被绑架了，我当时堂堂正正，没有害怕。警察把我们绑架到看守所，问我姓名，我说我就叫大法弟子。在监牢里，我就是练功、背法、发正念，唱大法弟子的歌曲，停下来就给犯人讲真相。犯人说我，你怎么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自在？我说我在哪儿都这样。有个犯人说，你做个半年八个月的就不这样了。我说他怎么关得了我半年八个月？一个月关紧我就得出去。犯人都笑了，别说一个月，哪个法轮功有半年出去的？你们进到这里不是判刑就是无限期拘留。我说这个里不适合我。号里面还有两个同修，一个劝我，包咱号的警察人很好，你用他的手机打个电话，让你家人给你活动活动。我说我们修炼人怎么能靠常人，这里关不住我，我肯定能出去。他说我一开始也是这样想的，以为什么事都没有，这不都快一年了还不在这儿待着。另一个同修说，他你这可不在法上，我看他念很正。我自己心里非常清楚，自从我说出邪恶关不住我之后，我心里真是就那么一念，我在监狱里正式完大法，我必须出去做正式大法的事，我的生命不能浪费在这里。我头脑里非常空，发正念的威力很强，练静功往那儿一坐就入定。这些年我也有一个体会，就是从自己心底发出的一念都很正，千万不要再用人心去想了，人心一动只能招来磨难。结果一个月之后，我真的堂堂正正地走出了看守所。那个劝我找家人活动的同修，在我临走时感慨地对我说，我知道什么是正念了。大法弟子真的不能靠常人，念一正，一切都能归正。
心与美妙
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